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拜登总统星期日接受美国电视台专访时说，他将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和中国接触，并且说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点的民主。拜登总统发表首次总统周末讲话，打电话鼓励一位因为新冠疫情失业的妇女。拜登政府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新冠纾困方案，同时拜登接受医生检测，确认旧伤已经复原。拜登总统上任已经19日，超过两个星期，并已经与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通过电话，不过次次就未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在2月7号星期日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播出的专访节目中，拜登总统讲到美中关系以及他和习近平的关系。拜登总统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讲到美中关系和习近平的，他说没理由不打电话给他，我和习近平相处时间可能比其他世界领导人重要多，我们不需要冲突，但将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点的民主。美国总统拜登说他不会解除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除非德克兰首先将他的铀浓缩活动削减到去2015年旨在限制他发展核武器的国际条约中伊朗同意的水平。拜登说他希望美国重新加入前总统特朗普退出了的与伊朗的核条约。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星期日播出的新闻采访显示，当拜登总统直接被问到美国是不是会先解除制裁让伊朗重返谈判时，拜登的回答很简单，不会。他点头同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播奥唐纳的讲法，亦即德克兰必须首先停止在约允许的水平上进行浓缩铀活动。该条约允许伊朗浓缩 3.67% 浓度的铀，缅甸商业首都仰光及全国各地
在周末
爆发的示威活动中，据报道有警方人员使用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这次示威是抗议上个礼拜军政府发动政变，拘押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基等政府高级官员之后，缅甸境内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台湾中央社报道抗议活动此前大体和平，不过依据面书上流传的缅甸抗议活动现场直播录影片段显示，
缅甸警方在驱散东南部城镇米亚迪抗议者时传出枪声。面书上的影音显示，身着住制服的警员手持枪支冲向几百名示威者，期间有枪声传出，当时不清楚使用了哪一种弹药，亦都不清楚是否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中弹。印度官员说，星期日较早时候，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大块冰川断裂，撞上一座水坝，导致那里的根加河洪水泛滥，下游村庄被迫疏散，目前已经有140多人失踪，恐怕已经死亡。当局说在这宗事件中至少找到9具的尸体。该地区的录像显示，灰色的冰川水和碎片组成的洪水泛滥成灾，流经一个山谷，冲过印度北部的不亚坎德邦的大坝。印度总理莫迪在推特上说，印度与不亚坎德邦在一起，国家为那里的每个人的安全祈祷。在山谷里面搜救行动中部署了2000多人，其中包括军方和警方人员。洪水摧毁了阿拉克南达河上的一座水电站，毁坏了那里根加河上的另一座水电站。这两条河流从喜马拉雅山流出，汇合之后与恒河汇合。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星期日说，如果国会不能够通过拜登总统提出的$19,000,000,000救助计划，
美国遭受新冠病毒游轮的经济
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重回正轨。耶伦拒绝共和党人关于这项计划规模太大的讲法。耶伦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随着救助协议的通过，到了2022年，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失业率将会恢复到4%，
而一月份的失業率為 6.3%。 這個國家正遭受巨大痛苦，他說近1000万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失去工作。
據報道，有400万工人放棄了去找新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科大學生會冒悔舉辦追悼會被懲罰，中大學生對警方搜捕表遺憾。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港版國安法實施超過半年，香港多間大學的言論及表達自由空間大幅收窄。科技大學學生會去年五月份國安法實施前夕，為反送中運動期間墮樓身亡的同學周子樂舉行追悼會等活動。六名學生會幹事最近被校方處分，正副會長更被勒令停學一個學期。多名中文大學學生今年一月與校內保安人員發生衝突，警方進入學生宿舍採取搜捕行動。被罰停學的科大學生會會長麥家俊表示無悔舉辦悼念活動，批評校方有跡象以國安法秋後算帳，影響學生會傳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子樂2019年11月4日凌晨時分，在將軍澳警民衝突期間，由尚德停車場的3楼跌落2楼，身受重傷，至到11月8日逝世，終年22歲。他是第一位在反送中運動警民衝突現場附近受傷並且喪命的大學生。而星期一，即是2月8日，是周子樂逝世15个月。外界怀疑周子樂是不是因为躲避警方发射催泪弹不幸堕楼，亦都有怀疑警方的布防是不是延误周子樂送医院救治。由于周子樂的死因存在争议，每个月8日都有市民在他堕楼现场献花悼念，希望当局调查真相。不过死因庭最近裁定周子樂死因存疑，很多疑点仲未厘清。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去年五月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前，在校園內為周子樂舉行逝世半週年追悼會，和重七青蛙路上改變始於抗爭，希望在於人民的抗爭標語。事隔8个月，科大學生會6名幹事今年1月底被校方處分。校方認為學生會成員在去年5月至6月發生的5宗事件涉及嚴重的不當行為，包括未經校方准許組織周子樂悼念會，有違當時的防疫規例，重七青蛙路上的標語涉及破壞校園設施，學生會壁布板上的港獨標語涉及損害學校聲譽等等。科大學生會會長麥家俊及內務副會長盧啟浩被勒令停學一個學期，是懲罰最重的2名學生會幹事。麦家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无悔举办周子樂悼念会，他坦言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社会环境之下，最坏的打算是被开除学籍，虽然最终被罚停学一个学期，他个人来讲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历届科大学生会干事来讲，被罚停学一个学期是最严重的处分。麦家俊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干事都有被捕的心理准备。他质疑周子樂逝世半周年悼念会举行的时候，国安法仲未实施，校方有迹象以国安法秋后算账。
咁其实我哋都有谂过，会唔会学生会，即系我哋啲大专院校咁多间嘅学生会都会有机会被呢个国安法去有啲？即係受到牽連啊！即係會唔會有被捕嘅風險咧？都有諗過。咁暫時喺即係警察嗰方面啊，或者國安嗰方面都，我暫時都未話見到好大規模去話去追訴翻學生會啦。但係至少喺學校入邊就見到係有一個咁嘅現象咯。即係其實好似你咁講，就係都未生效嘅根本。所以他其中的指控說我們拒絕移除文宣啊那些 poster 啊， 其實我哋嗰陣都諗唔到自己犯咗啲咩，即係你個我哋冇犯任何學校入邊嘅規矩啦，冇犯法啦，嗰陣法都未立，冇犯法啦，咁我哋錯咗喺邊咧？咁樣咯。
麦家俊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校方大幅收紧校内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以往校内称为大字报墙的民主墙，贴满关于反送中运动的口号和标语。去年六月，临近国安法实施之前，学生在大字报墙贴标语都要首先得到校方批准，否则就会被立即移除。有学生转移在学生会的告示板上贴标语和文宣，后来成为校方惩罚学生会干事的事件之一。国安法实施之后，校方连贴空白告示都会移除。
少了人选择在大字报上贴，因为太多 rules 就转向了去学生会的告示板上贴更多的文宣，但是就出现了这个事件，就是他叫我们移除，之后他就将所有 poster 移除。咁去到國安法立埋之後咧，係直頭空白嘅 memo 字啊，即完全冇寫嘢嘅空白 memo 字啦，係有同學走去黐咗上去我哋嘅告示板度啦，係隔咗一陣已經俾學校嘅職員就移除咗啦。
麦家俊表示，国安法严重损害校园内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他批评校方限制学生关心和表达政治意见，做法荒谬，亦都不会培养到优秀的学生。他讽刺这样的大学和中小学没有分别。
大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但是知识这件事其实是不是只是，就是我们报了那个 course要攞個 A grade 咁樣啦，咁就已經係我 master 咗嗰個知識咧，係咪就係局限咗喺書本嘅知識度咧？咁我哋覺得一定唔係啊，咁根本就係荒謬。入大學其實如果你要書本嘅知識嘅話，咁你諗辦法買到大學嘅教科書，咁你睇曬佢，或者你真係爐火純青，係咪就已經學咗應該有嘅知識咧？咁絕對唔係啊。所以我哋覺得政治又好，即係呢啲表達自己意見係我哋嘅權利啦，同埋呢啲。是不是政治就不去講呢？政治就不給提呢？那是不是真的我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大學就是一個自由，我們去表達不同意見，政治又好，學術又好，就是待人處事都好，都是一些知識來的嘛。那大學就是給我們學習不同知識的地方，但現在就少了一個類別，那是令到大學好像都其實跟中小學都沒有分別，都是翻學放學咯。
麦家俊认为国安法和防疫的限聚令等措施是会引起反效果，但是他认为未必会再激发2019年的大规模反抗，因为很多香港人都选择移民甚至是习惯，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变化是最恐怖。
越逼就会越反抗，其实无论是国家对人民又好，还是其实好像父母教小朋友都好，父母去教个小朋友，你越是用力越不讲，其实越想做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异曲同工，但是在有法律即是有条这样的恶法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个反效果是不是真的 show 出来呢？其实见到现在香港很多人都选择去移民啦，就算未移民都已经看定了很多移民的资料啊，这样其实哇是的确在心理，我觉得在心态上香港人应该会越来越反抗，越来越受到这些国安法啊、限聚令啊，令到他们越来越压迫啦，但是都不会说，我怕的位置就是不会再有以前这样的一些冲突事件，或者不是的冲突事件，是就是这么大的反应，就是大家开始慢慢习惯，这个就是最恐怖的地方，我个人觉得。
被罚停学一个学期的科大学生会内务副会长卢启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被罚停学对他个人的学业有很大影响，但是他无悔举办周子乐追悼会。卢启浩又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校园言论自由空间大幅收窄，加上今次学生会多名干事被惩罚，他认为对学生会传承有一定影响。科大等多间大学学生会都出现断章潮，不过他认为仍然会有愿意承担的学生站出来。
我们尽力为科大人服务的精神，我觉得我们是已经是无悔，我们 即係我覺得喺啲時候喺香港或者係校園咁多呢啲風波嘅時候，咁絕對係有人要走出嚟去做可能呢大嘅角色去，即係去令到所有科大同學或者香港人係唔好忘記香港或者而家喺校園發生緊嘅呢啲事咯。
今年1月11号，香港中文大学新学期开学日，多名保安员在校门外要求每名进入校园的学生必须出示学生证，期间多名黑衣人现身大叫不用扫证，呼吁进入校园里面的学生不用出示学生证，混乱间有人更加向在场的保安撒不明粉末，事件中一名中大学生被拘捕，其后警方进入中大校园和学生宿舍搜证，多名学生被拘捕，事件引起关注。中大学生会临时行政会秘书马活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的拘捕行动再次打压中大学生的自由，他表示遗憾，也不满校方和警方合作打压学生。
今次警方的行动是再次，即系同之前一样，都是再次系去打压紧我哋中大人的自由啦，同时啊令到即系中大我哋呢一笪从前我哋以为非常之安全的地方咧，系更加走样。同时我哋亦都觉得校方同警察一起去合作去打压学生。而唔係去保障學生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對呢樣嘢覺得非常之遺憾，亦都非常之失望。
马活贤表示，反送中运动之后，加上国安法的实施，中大校园内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空间大幅收窄。他们去年举办反送中运动相关的纪念活动，亦都有受到校方的警告，但是暂时未至于被惩罚。中大校长段崇智回应黑衣人撒粉事件表示，有人刻意捣乱保安岗位，以不明粉末袭击大学的保安人员，他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表示，大学本来是追求知识的地方，即使意见不同，也都要时刻保持理性，尊重每一个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两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星期五2月5号提出一项提议，谴责缅甸的军事政变，并呼吁缅甸军方结束军事行动，让当选的国会议员恢复他们的职责。同时来自两党的重量级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步骤，帮助维护缅甸脆弱的民主过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以及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星期五提出决议，谴责2月1号缅甸军方针对民选的民官政府发动的军事政变。这项决议呼吁缅甸军方结束军事行动，并且让那些当选为议会议员的人不受阻碍地恢复他们的职责。这两位的参议员都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一直坚定地支持缅甸的民主行动，呼吁制裁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在去年的11月，他说他很高兴看到缅甸人民踊跃地投票参加自由、公平以及可信的选举，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对缅甸最近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参议员托德扬仲表示，缅甸军方继续破坏政治改革的腐败行为，给予罗兴亚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造成巨大的痛苦，而且仍然是民主的一大障碍。另外参议员仲表示，这两个跨党派的决议对缅甸人民进行自决而不是被武力统治的愿望表示声援。他仲表示，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应该是与美国一起谴责这个威权主义的袭击。与此同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资深共和党人、来自爱达荷州的李斯参议员、外委会的东亚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马萨诸塞州的马海，以及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努比奥，同样在星期五敦促拜登政府采取多项的关键的步骤，帮助缅甸维持它的脆弱民主过渡。 呢啲嘅參議員響給予國務卿布林肯發出嘅信裏邊列出咗拜登政府響緬甸問題上邊應該採取嘅關鍵步驟，包括敦促立即釋放因為同軍事政變有關而被拘留嘅政治犯、記者以及民間社會嘅成員，對緬甸武裝部隊嘅高級領導人以及其他同軍方有關嘅個人實施有針對性嘅制裁，同美國、歐洲以及印太盟友一起推動多邊經濟以及外交壓力，利用美國響聯合國安理會嘅地位，敦促聯合國迅速認真咁考慮緬甸的局勢，繼續和緬甸的夥伴，特別是民間社會組織保持接觸，敦促保護仍然居住在緬甸若開邦的大約是60萬羅興亞族人。這些議員在信裏面還提到，鑑於緬甸軍隊長期以來侵犯人權以及壓制民主的歷史，冇理由相信在沒有強大的持續的國際壓力情況下，緬甸軍方領導人會讓該國恢復民主統治。他們對布林肯在這個問題上發揮的領導作用表示感謝，並且隨時準備和他合作，對緬甸發生的這個嚴重事態作出反應。緬甸軍方在過去的星期一發動改政變，宣布國家進入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並且拘留實際領導人昂山素姬以及總統溫敏等人。政變之前，緬甸軍方和執政的全國民主聯盟關係持續緊張，全國民主聯盟贏得了11月的選舉，軍方拒絕接受選舉的結果，聲稱選舉存在著大規模的欺詐行為。拜登總統星期四在國務院發表他上任之後的首次外交政策講話當中是提到，緬甸軍方應該是放棄他們奪取的權利，釋放他們逮捕的槍道人士、活動人士以及官員，解除電訊限制，避免暴力。他再次表示，美國將會與盟友係同夥伴一起支持恢復緬甸的民主和法治，並且令到那些的負有責任者承擔後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华盛顿报道。
就在缅甸政局突变的前几日，缅甸和俄罗斯两国军方高级领导人曾经举行过会晤。近几年来，两国军方不断走近，在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莫斯科试图成为中国和西方之外的另外一股的独立力量。缅甸等国家不希望太多依赖北京，更为莫斯科对当地政局施加影响提供了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就在缅甸政局突变前几日，缅甸和俄罗斯两国军方高级领导人曾经举行会晤。近年来，两国军方不断走近，在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莫斯科试图成为中国和西方之外的另一股的独立的力量。缅甸等国不希望太多依赖北京，更加为莫斯科对当地政局施加影响提供机会。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说，缅甸政局变化虽然引起全球的关注，但俄罗斯对当地局势的影响就较少被外界提及。就在缅甸政变的前一个星期，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访问了缅甸，并且会晤了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双方仲签署合同。俄罗斯将向缅甸提供短程防空导弹系统、无人机以及雷达预警系统等等。俄罗斯与缅甸关系近年来不断升温，俄罗斯国防部长还有其他领导人多次访问过缅甸。敏昂莱在面书和推特上的账号虽然被关闭，但他在俄罗斯本土的社交媒体上他有自己的账号。被认为亲俄的敏昂莱也多次访问俄罗斯。敏昂莱曾经参加了2019年由俄罗斯军方主办的第八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并且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更加在去年访问俄罗斯，参加了二战胜利75周年纪念活动，并且观看了莫斯科红墙阅兵。俄罗斯军方下属的军事学院以及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当时分别授予敏昂莱名誉教授和名誉博士的头衔。俄缅关系升温，尤其表现在军事领域。缅甸军队最近五年一直参加俄罗斯主办的一些军事比赛活动。缅甸军官更加参加了去年由俄罗斯组织的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双方在2018年签订协议，俄罗斯军舰可以简化手续停靠缅甸军港。俄罗斯媒体说，缅甸与中国经贸联系紧密，但是在军火的交易领域，俄罗斯和缅甸就越走越近。 俄羅斯近年來向緬甸提供了大批先進武器，包括出口型的蘇-30SM、米格29戰機、雅克130戰鬥教練機、多種型號武裝的直升機、主戰坦克、戰車、自走炮、防空導彈等等。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緬甸軍官在俄羅斯受訓，有報道說人數已經超過了7000人，這些有俄軍教育背景的緬甸軍官回國之後，已經是開始更多在軍中擔任重要職位，他們同時非常熟悉俄製武器裝備，成為更多引進俄羅斯武器的重要的推動力量。一些俄羅斯戰略問題學者和媒體毫不掩飾親俄領導人在緬甸掌權的興奮。在分析緬甸政局的報導當中，親克里姆林宮網絡報紙觀點最近使用的標題是緬甸政變為俄羅斯在亞洲提供了新機會。報導說緬甸希望自己的外交多元化，軍事政變不單止不會對俄緬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相反能夠為兩國合作開闢更好的新前景。主要大報公布的標題就是緬甸將軍反對北京。報道說緬甸與中國擁有很長的邊界線，緬甸一側的很多武裝組織都裝備有大量中國製武器，這個令到緬甸軍方不滿。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去年一月訪問緬甸的時候，緬甸軍方領導人曾經向習近平提出這個問題。報道還說敏昂萊去年訪問莫斯科期間，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的時候說大國力量支持緬甸境內的恐怖武裝集團。敏昂萊雖然未點名，所謂的大國力量都被外界解讀成為中國。由俄羅斯軍方主辦的《紅星報》最近發表是長篇的文章，將緬甸稱為俄羅斯可靠和歷史久遠的夥伴。報導說俄羅斯可為緬甸提供反恐經驗，在緬甸軍火市場，俄羅斯的地位更加從未好像今日那麼穩固。親官方的另外一家大報消息報認為緬甸政變對俄羅斯有利，可以讓莫斯科有機可乘。由於緬甸軍方領袖不想過於依賴北京，他們會轉向莫斯科，這個就為俄羅斯介入在當地大展政治外交拳腳打開了窗戶，軍火訂單更加是會不斷飛離。緬甸政局還引起了對俄羅斯非常了解的烏克蘭的關注，在烏克蘭的社交媒體上有很多俄羅斯和緬甸政變之間是否有聯繫的討論。烏克蘭女作家扎布日科說俄羅斯到處插手和緬甸政變是令他非常之不高興，烏克蘭應該因此敲響警鐘，嚴防俄羅斯勢力，避免緬甸政變這樣的場面在烏克蘭發生。俄羅斯總統新聞發言人佩斯科夫說俄羅斯密切關注緬甸形勢發展，同時仔細分析各種的訊息，但暫時是不會下結論。俄羅斯駐緬甸大使利斯托帕多夫特別身著駐緬甸民族的服裝，用緬甸語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視頻呼籲和平。這位俄羅斯大使因為幾十年來一直研究緬甸和南亞的問題而著名。緬甸與中國和印度接壤，南部頻臨印度洋，重要的地理的位置使到緬甸成為各種力量角力的舞台。很多俄羅斯戰略問題學者說緬甸是中國南下印度洋的出口，在緬甸推動深水港建設以及鐵路等項目，能夠讓中國減少對馬六甲海峽的依賴。雖然在羅興亞穆斯林問題上，俄羅斯和中國曾經聯手支持過緬甸，但是在緬甸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俄羅斯作為中國、美國、印度之外的一股獨立的力量，在這場各方的博弈當中，莫斯科試圖扮演平衡力量的角色。他們還認為緬甸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既不想倒向中國，亦都不想倒向西方和美國，這個就為俄羅斯提供了機會。另外，由於中國在烏克蘭、克里米亞等問題上沒有完全支持俄羅斯，俄羅斯在當地都沒有必要看中國的眼色行事。俄羅斯戰略問題學者格羅津說，在東南亞地區、在南中國海，如果要俄羅斯和中國攜手，俄羅斯肯定會提要求，希望中國能夠給予回報。格羅津說，俄羅斯和中國的互動都是雙向的，在中國要求俄羅斯的同時，俄羅斯亦都會要求中國在俄羅斯最關心的很多問題上明確立場。另一方面，北京心里面对这些都非常之清楚，俄中关系现在也都是不错的。缅甸独立之后就被苏联当成进入印度洋的桥头堡，苏联当时曾经向缅甸提供过大量的援助，当时的缅甸领导人吴鲁和内温曾经多次访问过莫斯科，内温还一度着迷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前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更加两次访问过缅甸。中蘇關係轉差之後，緬甸同樣成為中蘇兩大力量鬥爭的舞台。蘇聯曾經支持過緬甸共產黨，後來緬共力量全面倒向北京。冷戰高峰時代，緬甸還曾經是蘇聯援助老撾反美力量的通道。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缅甸领袖昂山素基领导的执政党将近300名成员在上个礼拜五2月5号宣布他们是缅甸公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他们是缅甸政府的管理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全国民主联盟的面书页面表示，这些政治人物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到执行议会的职能。全国民主联盟在社交媒体上面张贴了一封写给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信函，要求实行有针对性的制裁，呼吁工商界切断和缅甸军方的关系。缅甸军方持有大量的盈利资产，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宣言是否会有任何的实际的效果，但全国民主联盟誓言本着他们人民的最佳利益和民主的核心的实质来行事。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成百上千的示威者在星期五走上了缅甸首都的街头，同时军方扩大对被他们推翻的官员的搜捕的活动。抗议人士还在仰光的缅甸大学和仰光大学举行星期一军事政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人士要求军方将权力交还给缅甸的民选官员，他们呼喊着素衣万岁，他们不要军人独裁的口号。素衣是指昂山素基。昂山素基星期一被拘留，他被控非法进口并且使用六部未登记的无线电对讲机，这些对讲机是军方对昂山素基位于首都内比都的屋企里面搜查的时候发现的。内比都至少发生了一宗的抗议活动，全国民主联盟高级成员温庭在内比都被捕。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说，温庭星期五在大学抗议活动开始之前在他的屋企里面被人带走。昂山素基的律师星期五证实，昂山素基和总统温敏目前被关在他们自己的屋企里面，但由于他们仍然在这里继续接受调查，他们没办法见到这两个人。不同机构的政府官员加入了内比都的抗议，包括电力、能源部和民族事务与社会福利部的官员。他们好像很多其他抗议人士一样，模仿电影《饥饿游戏》之中反抗暴政的场景，佩戴红丝带，打出三个指头的手势。内比都最大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也都参加了集会，他们聚集在一个大型横幅的后面谴责政变。印度、马来西亚和南韩星期五亦都爆发了抗议活动，抗议活动有时由缅甸人来主导。根据应用软件下载数量和路透社的估计，由于缅甸军人统治者星期四封锁了面书，缅甸成千上万的社交媒体用户加入了推特。军人统治者在星期五晚命令缅甸移动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商在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封锁推特和 Instagram。 路透社要求缅甸通讯信息技术部发表评论，但并没有立即得到回复。推特亦都没有对服务中断即刻置评。军队接管政权以拘捕昂山素基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开始，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桂多表示，昂山素基继续被软禁在内比都的官邸里面，目前健康状况良好。缅甸军方说，政府并没有对11月份选举选民欺诈的指称采取行动，因此有必要实施一年的国家紧急的状态。在11月的选举之中，昂山素基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世界领导人是谴责了缅甸的政变，并且要求恢复缅甸民选政府的权力。缅甸长期以来民职和军人统治之间的斗争不断，这次政变发生之前一直有希望实现民主的过渡。缅甸在1948年前是英国的殖民地，1962年到2010年是由军人独裁统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在圭亚那设立办公室一事在不到24个钟头内发生变化，圭亚那宣布终止台湾在该国设立办公室的协议，并持续遵守一中政策。不过在圭亚那宣布决定之前，中国驻圭亚那外交官向圭亚那确认将会提供该国
20,000劑中國製的新冠疫苗。多間台灣傳媒報導此為改變圭亞那決定的可能原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能夠令到圭亞那突然逆轉決定，以展現出他們在拉丁美洲與日俱增的影響力。美國要支持台灣擴大國際空間，就必須要有更多的工具來應對。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五針對圭亞那終止台灣設辦公室協議一事表示，美國管他們的堅強夥伴關係。美國國務院的一名發言人在以背景方式提供的媒體的聲明當中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堅如磐石，台灣是一個通過以相互尊重以及透明化推進安全、民主價值以及繁榮的夥伴關係，對世界有益的朋友。美國鼓勵更多的國家深化和台灣的非官方關係，台灣是一個領先的民主、一個活躍的經濟夥伴、一個科技的重鎮，亦都是一個開放社會，如何是有效控制新冠病毒的閃亮模範。美國期盼在地區和台灣緊密合作，以加強民主以及經濟的增長。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亦都在星期五的一個媒體茶敍當中表示，台灣是希望在拓展和其他的國家的互動上面能夠是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他說，對於美國支持，他們是來發展和中南美洲各國的關係，美國是很強烈的支持，這個部分台灣方面是感謝。在台灣外交部2月3日宣布在南美國家圭亞那設立台灣辦公室之後，美國駐圭亞那大使館、美國在台協會都發表聲明表示歡迎和讚賞，但是在中國外交部隨即表明反對，表示希望有關的管方面是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不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不互設任何官方性質的機構，切實地採取措施糾正錯誤，消除負面的影響之後，圭亞那外交部突然發出聲明，宣布終止設立台灣辦公室的協議。圭亞那外交部星期四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該國的政府持續遵守一個中國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依然完好無損。聲明當中還說，該國政府未有與台灣建立任何的外交關係，由於在簽署的協議的溝通不足，該個協議已經是被終止。不過在發表這個聲明的前一日，圭亞那外交部在臉書上發布的一個聲明說，圭亞那外交部長陶德在當日會見了中國駐圭亞那臨時代辦陳錫來，陳錫來向陶德確認了20,000劑是分配給圭亞那的疫苗已經是獲得批准。聲明當中說，陶德代表該國政府向陳錫來表達謝意，並且表示疫苗將顯著協助該國抗擊新冠病毒疫情。陳錫來則係表示，疫苗預計最快3月可以運送。圭亞那是38個接受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國家之一。聲明當中還表示，自1972年6月27日圭亞那與中國建交之後，中國對圭亞那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次的捐助又一次展現圭亞那和中國雙邊關係的重要性。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認為台灣應該有一個辦事處來處理台灣和東道國之間的協議題，因為政治現實的關係，台灣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這個也是為什麼台灣在不同的國家設有代表辦公室。他說這樣做是有現實上的理由，而且亦都有不言而喻的共識，說這個是被允許的，無論在哪一個的辦公室是以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或者是台灣辦事處來稱呼，這個是一個政治的議題，但是這個辦公室的需求是技術性的。孫穩表示，他並不意外中國會施壓是圭亞那的改變主意，他反而是對圭亞那起初會同意台灣設辦公室比較是驚訝，華盛頓必定會感到失望。不過他補充說，台灣是一個這些國家或者是不覺得有絕對必要冒出頭來面對北京的憤怒的議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薩克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圭亞那突然終止台灣在該國設立辦公室的決定，突顯了中國準備運用它的經濟槓桿來取得一些國家的政治讓步。他說，中國已經在圭亞那投入了資金以及建設基礎設施， 連結到2018年的一帶一路倡議，希望能夠在該國投資更多的項目。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警告圭亞那糾正錯誤、消除負面影響之外，他亦都不會意外如果中國外交官私底下發出更嚴厲的訊息，強調允許台灣設立辦公室將會危及到未來的基礎設施項目。中文名為是石可為的薩克斯說，據報圭亞那將近一個月前就同意台灣在該國設立辦公室，但終止這個協議卻是在美國發表公開聲明之後的一日內，這個顯示圭亞那可能原來是沒有準備讓這件事是公開，一旦公開之後，中國就決定對圭亞那施壓。他還說在美中關係持續惡化的時候，幾乎每一個議題都會被兩國從零和競爭的角度來看待，美國認為圭亞那的決定是對台灣增加國家空間的正面方式，但中國讓圭亞那突然改變方向的能力展現出他在拉丁美洲日益增加的影響力。薩克斯說，大家多半注意台灣的正式邦交，但中國卻是越來越着重於減少台灣的非官方關係，他認為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因為很多國家和台灣保持非官方關係，台北在全世界亦都有很多的代表處，如果中國有能力施壓一些國家不准台灣甚至是有非官方的存在，這樣對台北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挫敗。曾經在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總部工作，負責政治軍事事務的薩克斯亦都認為，美國發表聲明令到這個發展更加公開，或者亦都造成了負面效果。由於這個結果，或者是拜登政府會提出一個質疑，這個就是美國如果以幕後運作方式來加大台灣的國際空間，並且鼓勵一些國家建立和台灣更加緊密的關係，是否會比較好。他說美國選擇以閃光燈照亮這件事件，並且對全世界廣播，或者造成的傷害反而多個好處。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琪並不認為這次圭亞那事件是對台灣的一個大挫敗。蕭良琪對美國之音說，貿易辦事處的外交價值並不是太大，但是圭亞那在中國施壓之後迅速逆轉設立辦公室的協議，這個就是在直接提醒公眾台北在試圖擴大它的國際空間的時候所面對的無盡挑戰。他說圭亞那在美國表達支持台灣在該國設辦公室下卻是逆轉決定，這個事實顯示中國在地區影響力快速增長，如果美國以及是理念相近的國家想要支持台灣的國際空間，就必須要在工具箱裏面放入更多的工具。圭亞那幾時報在星期五的報道說，圭亞那外交部常任秘書伊麗莎白哈柏星期三在一個廣播訪談當中見證圭亞那並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他說他們持續接受一個中國的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依然完好。他還強調中國知道台灣在圭亞那設立貿易辦公室的決定，設立這個辦公室是為了吸引貿易以及是投資的機會。他還說這個就是目的，沒有任何外交意涵，亦都冇任何嘅新鮮嘅地方。佢認為，當你睇到世界上發生嘅事，睇到圭亞那嘅經濟前景，就會睇到佢哋正在係開放商業，佢哋喺度尋找緊可信賴嘅投資，甚至係以嗰啲想要投資嘅可信賴商業以及其他嘅商業，為佢哋嘅私營部門係提供合資企業嘅機會。夏柏仲表示，有其他幾個國家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外交關係的同時，仍然維持專門處理貿易以及經濟事務的辦事處。台灣在圭亞那設處一事突然生變，引起了台灣的不滿。台灣總統府外交部除了表示遺憾之外，總統蔡英文亦都對中國政府的行徑是表達了抗議以及是譴責。蔡英文星期五在臉書發文，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星期在世界經濟論壇上面所提到的反對恃強凌弱，不能誰邊個邊薄大邊薄粗拳頭大講了就算的說法，表示這個原本應該是一個大局的莊嚴承諾，如今北京當局卻是令到這項宣示成為了莫大的諷刺。他還說這種做法既無助於兩岸關係，亦都無助於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蔡英文還說挑戰一直是都是存在，但是台灣人不會向逆境低頭，台灣走向世界的決心亦都不會因此而改變。 中国政府对圭亚那逆转原先同意台湾撤出的决定给予肯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圭亚那及时纠正错误，有列双边的关系大局。汪文斌还说，民进党当局是在打着开展经贸以及文化等非官方活动的幌子，行谋求台独拓展国际空间之实。他还批评美国官员发表严重错误的言论，并且再次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虽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地，但中国经济在2020年创下了 2.3% 的正增长，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亦都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达到 101.6 万亿元人民币，约值 14.7 万亿美元。究竟中国经济规模会不会超越美国呢？学者分析说，与美国争霸为时过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否将会超越美国呢？有学者认为与美国争霸还是为时过早。虽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地，但是中国经济在2020年创下了 2.3% 的正增长，它国内生产总值都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达到 101.6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4.7 万亿元的美元。相较于去年全球产出下跌 4.2%，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衰退 2.3%， 中国超越全球经济的亮眼表现令到部分经济学家是预估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提前在未来5到7年内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者说，中国经济由内需带动的力度仍然有限，未来能否持续增长还要看看其他外销贸易国的需求，其中包括逐渐出现抗中路线的美国。据美国政府1月28号所公布的初步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国民生产总值虽然衰退 2.3%， 只是达到 20.93 万亿美元，但它代表内需消费的零售销售额仍然微幅年增 0.6%。对比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当中，出口年增 4%， 进口年减 0.7%， 而零售销售额就年减 3.9%， 代表中国消费者放心花钱的意愿仍然不高。学者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单单比较美中两国的经济规模有失准确，比较有意义的对比数据应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去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1 万亿美元，仍然只是美国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 6.32 万美元的近六分之一，这个代表中国的工业化和开发的程度还远远落后美国。另外，专家说，就产业的结构来讲，中国的科技制造业亦都还是处于国际贸易的价值供应链的相对下游或者是低价的制程，因此在工业化、开发程度和高科技竞逐等的面向，中国要和美国争霸还好早。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两国长期争霸的最主要领域将会是哪个是未来高科技的领导者，因为高科技的领导者将会拥有较高的附加价值。他说，如果纳入附加价值的考虑，中国目前对外的巨额的贸易顺差可能要打很大的折扣。例如他说，以高科技 5G 技术竞争为例，外界一度以为中国投入 5G 的基础建设得早，又有国家补贴在这里支撑，应该领有领先地位。但是去年美国一发动科技战，限制出口使用美国技术的高阶晶片，中国马上陷入技术水平不到位被扼杀发展前景的困境。邱达生说，中国去年如果不是靠台湾供给电子零组件，它的高科技业的不少出口订单恐怕都没办法完成。邱达生说，中国在2020年从台湾进口的电子零组件相较于2019年是增加了大概 25%， 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一启动科技战，一对中国进行管制，它马上技术就捉襟见肘，必须赶快备货，如果不是它是没办法出货。那你就知道它做得真是比较低价的，因为关键的技术在美国手上，它一被管制，中国就整个是不能够前进，它一被管制，中国就没办法出货。 和中国一样，台湾受惠于防疫有成和畅旺的电子产品出口，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取得了 2.98% 的正成长，是30年以来首度超越中国，也是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表现最强的经济体之一。虽然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达$30,000，也都远远超过中国。邱达生说，台湾经济去年之所以表现强劲，是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价值供应链的位价亦都是无可取代，包括台湾的半导体业、 IC 设计、晶圆制造的高阶制程、封装测试的水平都属于中上游。因此他说，在产能饱和的时候，台湾仍然是可以分一些低阶的制程给中国。类似于握有关键技术的美国将低阶制程外移到中国制造的概念，亦都充分显现出美、台、中三方在高科技业所分属的价值链位价的高低。邱达生说，欧美国家较为尊重个人自由和人权，因此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没办法执行中国那种专制而且激烈的高压措施，所以对疫情的管控的绩效的确是落后中国。不过他说，现在欧美各国都希望能够透过疫苗的施打来到达到群体免疫，以尽快回到常轨，并且挽救经济的颓势。虽然中国防控疫情的成效是好过各国，但是邱达生对于中国数据是不是参有水分不无质疑。他说，中国普筛规模之大，但确诊率是不成比例的低，令人无法不怀疑是不是有低报确诊隐瞒疫情的情况，以争取外资的青睐。聯合國近期的外國人直接投資統計顯示，中國去年亦都首次是超過美國，吸引到$1,630 億的外資流入，高過美國所吸引的$1,340 億。除了中國產業所處的價值鏈位階是還有待是提升之外，中國經濟仍然是主要由出口帶動。如果未來國際外貿環境對中國不利，中國的經濟增長亦都恐怕是失去很大的動能。這個亦都是為什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頻頻強調雙循環的經濟新戰略。以去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認為，中國只是發了一筆瘟疫財，不代表具有長期穩健的經濟動能。謝田說，中國有一些出口對經濟有所帶動，這個帶動其實並不是中國自己的需求增加，而是在其他國家，尤其是很多醫療類的增長。這個就是說，你看美國又好，歐洲又好，因為抗疫，所以這類的需求是很大，中共現在是利用瘟疫發了一些小財，但實際上它的經濟發展是沒有動力。據中國海關在1月中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去年前五大貿易夥伴分別是東南亞國家聯盟、歐盟、美國、日本和南韓，對它的進出口總額去年分別是增長 7%、5.3%、8.8%、1.2% 和 0.7%。 另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貿的總額都是增長 1%，其中對美出口是$33,000,000,000人民幣，年增 8.4%， 進口年增 10.1%。 對美出口增長最多的包括筆電、醫藥材料和藥品等類別的產品，而進口增長就是以農產品年增近 67% 為大宗，主要包括大豆、豬肉、棉花等。據 CNBC 報導，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去年再度擴大，以美元計達到近$3,200 億，仍然高過2019年的$2,960 億。謝田說，中國總理李克強去年中曾經坦言，有6億的中國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人民幣。在這個前提下，他認為中國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可能高到可以支撐內循環或者擴大內需。不過，中國官方的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189人民幣，比2019年名義增長 4.7%， 扣除價格因素之後，實際增長是 2.2%， 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謝田認為，中國經濟數據的可信度不高，它的真實的狀況可能是比較接近國進民退、國富民窮的狀況有惡化的趨勢，再加上失業問題嚴重，欠缺外商投資，未來可能還要面臨美國等大國企業將部分供應鏈生產線移出中國所帶來的經濟衝擊，因此前景不容樂觀。 中國官方去年12月發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只有 5.2%， 但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揚就認為官方的數據過分低估。他近期在接受騰訊財經採訪的時候直言，據他私下調查推算，中國全國的失業率可能高達 20%， 亦就是約有1億人是失業。在出口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星期日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比去年12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达到 51.3， 这个是这个指数连续两个月下降，而且表现低于预期，显示中国制造业扩张的趋势。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近期的全球经济甚至中国的经济因为受限于疫情都不是常态的发展，尤其他说美中两国在去年一月签下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受到疫情影响，中国很可能在履行美国农产品的采购承诺上都未必达标。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会延续前总统特朗普所签下的贸易协议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还是会要求重新协商都仍是具有不确定，亦都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带来变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认为，透过对美国采购农产品或者松绑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来到消弭美中贸易摩擦或者是贸易顺差，这个对中国来讲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台湾面临中国军事活动威胁的时候，美国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23号和24号派出多架军用飞机靠近台湾飞行，并且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关切地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试图恐吓包括台湾在内的近邻的一贯的做法。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军事、外交和经济的压力，和台湾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开展有意义的对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一年之中加紧在台湾附近空域飞行，但是很少动用如此多的飞机或者如此规模的打击能力。台湾国防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机群包括战斗机和能够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采取了另外一个挑衅性的行动，中国最近通过了一部法律，允许它的海警船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向外国船只开火。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管辖权。菲律宾政府1月27号对这部法律提出了外交抗议。1月23号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率领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展开促进海第九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海军少将韦里西莫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海上贸易都要穿过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至关重要的是美国要维持他们的存在，继续提倡建立以规则作为基础的秩序，这个秩序令到大家都繁荣。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声明之中宣布，美国将会同美国的朋友以及盟友站在一起，推动美国在印太地区共同拥有的繁荣、安全和价值观，这些包括加深美国和民主台湾的关系。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在符合台湾人民愿望和最佳利益的情况之下和平解决跨海峡的议题。他说，美国继续坚持三个联合公布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所展述的长期承诺，美国将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御能力。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该地区的和平稳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